在时代里携手，于时间里传承，推动文字侍奉创写新的世纪。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为您朗读的文章是提高文化智商不再鸡同鸭讲，作者莫非。你是否知道，基督徒若对文化无知，会让神话语的传递大打折扣？因为每个人无论看自己的生命或听福音，都是透过一副根深蒂固的文化眼镜在接收，所以在我们开口传讲之前，需要先了解对方的文化眼镜看出去的世界和生命是怎样，才会知道要怎样进行沟通。比如说美国文化比较轻松，平民化的文化色彩让牧师站讲台常像朋友般侃侃而谈，但若处于比较严肃保守的教会，比如说荷兰教会，手插口袋讲道会被视为态度轻佻，不够庄重。也有的弟兄认为姐妹穿无带子的凉鞋是拖鞋，若穿这类鞋子上讲台分享，便显得过于随便，对其所说自然一句都无法听进。如此说来，跨文化传讲永远不只是语言的问题，还包括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等，方方面面都会带来不同的文化解读。若对不同背景的非信徒传福音，说出救恩、罪、天堂、耶稣和上帝等词语，他们会透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世界观去理解，最后体会到的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形象和意义。如此种种，自会间接影响我们所传递的信息。保罗在马耳他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土人看待我们是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必是凶手，虽然从海上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土人想，他必要肿起来，或是突然扑倒死了。看了多时，见他无害，就转念说，他是个神。使徒行传28:1-6。保罗由于遭遇了海难，那时觉得寒冷，需要取暖，便捡了几根木棍放在火上，但一烤，一条毒蛇不堪其热便爬了出来，咬了保罗的手。可以注意一下经文中记录当时人们的反应是怎样，当地人看到他手上挂着蛇时，便相互说，这人必是个凶手，虽然从海上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等了一下后，又看到保罗不但没死，手也没有肿，还把蛇给一手甩到了火里。此时圣书提到百姓便改变了主意，说他是神。对保罗的看法从凶手变成神，何其大的转变！为何如此？自然和这些异教徒的世界观有关，他们透过自己的文化坐标看所发生之事，也是根据自己的文化解读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也常如此吗？外国人永远不会理解为何送礼不能送终，只有中国人会透过我们的语言解释这好似送终。还有文化中隐藏的语义，会让我们不会客气地请对方先走一步。文化镜片虽然看不见， 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文化土壤之中。所以基督徒绝对不要因为自己的轻忽而为福音设下各种不自觉的路障，即使不跨文化，在同一家教会中、同一机构里，也会面对多元化背景的信徒。早期教会出现的第一波问题就是属于文化的问题。在《使徒行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使徒行传》6:1。注意，经文中所说，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当时犹太人有两个背景，一边是说希腊语，又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另一边是说希伯来语或亚兰语，并完全生活在犹太文化中的犹太人。根据麦克亚瑟解经书说，两个文化之间原本有着敌意，现也带到教会中了，所以门徒怎么解决？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使徒行传6:5。显然门徒是采用对文化敏感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对华人来说，读到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尼哥拉这些名字时，可能毫无所觉，只觉得全都是一些外国名字，却未知这些名字全都是希腊名，表示当时选出来的人全都是说希腊语的犹太人。那在同一文化中的人自然会照顾自己文化下的寡妇，对吗？圣书中另外一个和文化智商有关的例子，是保罗曾说出下面的话：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要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哥林多前书9:19-23。读到此，常会联想，保罗没有律法，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会花天酒地吗？和一些讲三字经的人，他也会口吐脏话吗？会和当地的民工一起蹲在地上，也会抽烟吗？为了融入而生活在对方同样的处境中，这绝对是有高文化智商的表现。我曾经参加过一次韩国主内主办的事工，发现韩国人的文化有着类似军事化的教育背景，每天天未亮即起祷告，且规定在暗中走到祷告教堂的路上完全不准讲话出声，整个程序有一定的严格仪式要求。但是我们这些没有经验的华人基督徒，既未被事先告知，也不太在乎仪式，难免一见面彼此打招呼，分享晚上睡得好或不好的经验，结果引来韩国服侍同工的不快，很严厉地凶了我们， 且表达我们华人很没纪律，不守规矩，这让我们对他们那次的服侍心中产生了距离，无法进入去领受。现在回想，那次是一个韩国同工团队在服侍一群华人基督徒，是否他们应该针对中国文化特色打造一套有针对性的服侍方式呢？并且对我们这些无法进入情况的华人基督徒，原可婉言相劝和教导，不到论断整个华人怎样没有纪律的地步，这在美国已进入种族歧视的言论了，不是吗？显然他们服侍的装备中欠缺了文化智商这一项。我也知道在美国一位牧者为了服侍华裔美人青少年团契，刻意把头发留长，梳成当时流行的发饰，穿着打扮都相当年轻，就为了能够打入青少年，更有效地服侍他们。他带领查经的方式也采用说圣经故事或用戏剧呈现的方式，为了配合青少年喜欢用经验、视觉和创意的方式来领受。文化智商的最大功用就在于可以帮助我们跨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歧义，包括文化、地域、语言、传统、性别、年龄、教育水平、职业等等，避免一切可能造成沟通障碍，阻挡我们走向对方之处，而顺利又真诚地表达我们基督徒的爱。而且所有的服侍都需要有文化方面的装备，否则我们可能尚未开口，就因为脸上的神色或身体语言无意间绊倒了人。反过来说，若对文化智商敏感，不但行为举止不会因为文化无知而亏欠神的荣耀，反而可以与人友善亲切感，争取到对方愿意聆听我们开口的机会。如此说来，文化智商和我们信仰不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吗？一个有高文化智商的人，可以爱得有智慧，爱得没有障碍，也爱得有尊严。这在服侍中成为重要的装备，但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意识到这部分的重要性，反而以为真理胜过一切，常霸气地从上到下单方面地宣告真理，让人产生反感，避之不及。正确的态度应是在进入文化前和后，我们先谦卑地学习做文化学徒，在比较深度了解文化之后，再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模式，准备进入文化做福音大使，代表神去爱、去尊荣不同的人。所以在这堂课中，我盼望探讨文化智商如何影响我们分享信仰和服侍，尤其了解怎样运用已装备的文化知识，并掌握自己的文化死穴，学习为这些死穴祷告，再求神让我们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从里到外都可以真正的改变，去爱和尊荣我们所服侍的人。这里是故事的呼唤，感谢您的聆听、关注、转发和分享。如果您想更多了解创文网络书院，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或扫描文后创文网络书院二维码，了解创文课程。我们欢迎您的到来。